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四十三章一至十二节的主题是圣殿充满荣耀，与四十七章一至十二节圣殿流出生命前后呼应。天使已经带先知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现在天使再次把他带回到朝东的门，等候神的荣耀回来。十九年前，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从耶和华殿的东门口离开北殿屋的圣殿，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现在以西结再次看到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从来都没有远离应许之地。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但神的荣耀却毫无亏损，不但与十九年前他来灭城的时候先知所见的异象一样，也和二十年前先知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一样。这表明先知前后经历的异象都是一致的，神前后发表的启示也是连贯的。加巴鲁原文与荣耀谐音，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代表神从圣殿的正门庄严的回归。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就像所罗门献殿时的光景，也像摩西的会幕完工时的光景，代表神悦纳圣殿，将它分别为圣。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六至十二节是神从圣殿中说话，宣告他的同在和殿的法则。国度的圣殿将成为神永久的居所，因此圣殿设计和使用的原则都是分别为圣。神用三重宣告表明了国度圣殿的性质。一，这是我宝座之地，是神治理国度的地方。二，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是神安息的地方。三，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是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神不但高高在天，而且同时在地，这正是回应所罗门献殿时的祷告。只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才能恢复人与神之间这样毫无阻碍的交通。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可能是责备犹大君王们在大卫城中的坟墓太靠近圣殿。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指所罗门的圣殿并没有分别圣地与俗地，却使圣殿与王宫只有一墙之隔。神启示大卫在大卫城北面的摩利亚山顶建造圣殿，所罗门却顺便把自己的王宫也造在了圣殿旁边。而后来的犹大君王不断扩大耶路撒冷城，百姓居住的地方离圣殿也越来越近。神是圣洁的，他所拣选的百姓也当圣洁。神愿意与自己的百姓永远同住，但却不愿与污秽同住。因此神宣告，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今天我们的难处常常也是圣俗仅隔一墙，明明是体贴肉体，贪图方便，却大言不惭地自诩有心灵和诚实，明明是不肯付上代价分别为圣，却自欺欺人的以为是不拘泥行事。但神从来都不会悦纳圣俗仅隔一墙的敬拜和祷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所乐意居住的殿必须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而我们心中的圣殿，敬拜和祷告的祭坛，离闲聊琐事和各种杂念之间的距离到底隔了多少肘呢？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神吩咐先知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并不是叫百姓照着去建造，而是让他们看到神所建造的圣殿以后，就因自己的罪孽惭愧，痛悔自己过去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分别为圣，同时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用心领会什么是分别为圣。百姓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接下来就应当照着分别为圣的原则，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按照殿的法则来侍奉神。只有这样，神才会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12节可译为，这是殿的律法，山顶上四周围的全地界都称为至圣。看哪，这就是殿的律法。神不但要求分别圣地与俗地，圣俗不能仅隔一墙，而且要求山顶上四周围的全地界都称为至圣。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法则，因为以西结是祭司，比普通人更懂得什么叫至圣。在会幕里，至圣的物都是象征基督，能使凡挨着的都成为圣，也就是归神所有。因此山顶上四周围的全地界都称为至圣，意味着所有踏进这个地界的人都已经自动分别为圣。国度的圣殿绝不是社交场所，教会的敬拜并不是走走过场，而是严肃地向神承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人只有进入基督里，才是真正进入圣殿，只有在基督里的敬拜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 43章13节至46章24节的内容都是殿的法则的具体实行，分别为圣，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不是有心就行。人的里面若是分别为圣，外面也必会分别为圣。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这自由是让人脱离罪、世界和肉体的辖制，得以自由地顺服神，而不是放纵肉体随心所欲。所以使徒也提醒我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同样，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才能真正分别为圣。以下梁祭坛是以肘为度，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底座到下层凳台，高二肘，边宽一肘。从小凳台到大凳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坛上的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供台长12肘，宽12肘，四面见方。凳台长14肘，宽14肘，四面见方。四围齐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43章13节至46章24节的主题是殿的法则，也就是具体实行第12节法则的措施。这是40至48章整个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本身也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祭司的法则， B 君王的法则， A1 祭肉的法则。43章13节至45章6节是祭司的法则，与46章19至24节祭肉的法则首尾呼应，包括一、洁净祭坛的仪式；二、东门要永远关闭；三、出入圣地的法则；四、祭司资格的法则；五、祭司要分别为圣；六、祭司凭信心生活；七、房屋要分别为圣。13至27节是第一个分别为圣的措施，洁净祭坛的仪式。在会幕里，至圣的物都代表基督，能使凡挨着的都成为圣。祭坛是至圣的，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因此，祭坛代表基督，而不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并不能使人成圣，唯有基督才能使人成圣。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用来涂抹祭牲的血，也是寻求庇护的地方。会幕中的祭坛是皂荚木外面包着铜，长5肘，宽5肘，高3肘。所罗门圣殿的铜祭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国度的祭坛底座长宽各18肘，供台长宽各12肘，四层总高度11肘，但却没有提到材料是铜，表明这个祭坛的功用不再是象征审判。台阶朝东，这样祭司献祭时背向太阳，面向圣殿，与外邦人敬拜太阳的方向相反。这个台阶只是上到凳台，并没有上到供台，所以符合律法的要求。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凳台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这样祭司离祭坛还差3.5肘，也就是1.82米。负责放祭物的祭司，即使身材高大，也需要将祭物和木柴高高举起， 很不容易操作，而供台的面积只有所罗门祭坛的 36%， 体积只有所罗门祭坛的 14.4%， 并不能焚烧很多祭物。这些都表明国度里的祭坛最重要的功用不是献祭，而是纪念。国度的祭坛和会幕所罗门圣殿里的祭坛一样，都要通过洁净之礼成为至圣，用以象征基督。但结构更新了，功用也变了，不再是为了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降杯，而是为了纪念基督借着十字架的高升。
神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8-27节是七日洁净祭坛分别为圣的仪式。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可译为：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进入国度以后，主耶稣已经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此国度里献祭的意义与旧约时代不同，不再是预表把基督钉十字架，而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已经将自己献作更美的祭物，也提醒人永远都需要支取基督的救赎。正如教会的圣餐，目的是为了表明主的死，纪念他已经成就的救恩。正如摩西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所罗门要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国度的圣殿里也需要举行七日洁净祭坛的仪式，才能把坛分别为圣。而祭司以西结竟然在即将退休的年龄蒙神拣选，执行这样一件荣耀的侍奉。一，第一日，用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洒血洁净祭坛。祭牲要烧在圣地之外。洒血是立约的记号。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我们心中的祭坛若是没有用血洁净，所敬拜的只是臆想的偶像，所祈求的总是自己的私欲。 二，第二至七日，用公山羊代替公牛犊做赎罪祭，洁净坛，同时献上一只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燔祭并不需要撒盐，只有在素祭才需要，但此时祭司却要撒盐在其上，代表这燔祭是永远不变的盐约。三，与会幕不同，国度的祭坛并不需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而是只用血来洁净坛，因为基督已经被圣灵膏抹，不需要另外再用膏油膏抹。四，第八日以后，祭坛才能成为叫礼物成圣的坛，可以用来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神才会悦纳这两种祭所代表的全然奉献和感谢交通。这个仪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洁净祭司，而是为了洁净祭坛，使物质的祭坛成为属灵的象征，可以代表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基督，成为整个圣地的中心。并不是所有叫祭坛的地方都可以让我们接近神，我们也只有在神面前反复思想赎罪祭和燔祭的实际，在心中施行严肃的洁净礼，才能让我们心中的祭坛成为至圣，让我们靠着基督来到神面前。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